各位 S Console 的会员，各位财务税务同行，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抱歉，因为我们刚才讨论非常热烈，我现在拖了大概4-5分钟时间，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那么欢迎大家今天再次拨入 S Console 公众电话会议中心来参与我们本次关于外资投资控股公司税务问题的一些处理啊，税务问题的处理。那么我想刚才我们现在呢是在我们上海会员企业一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的会议室，我们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么我们今天在现场线下大概有15位左右的我们的各跨国公司的税务经理啊，来参与我们本次的这个讨论啊。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对于我们投资控股公司关注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问题呢做了一些讨论啊，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些问题还是比较多。那么有关于一些那个128号文关于管理服务费用相关的一些税务方面问题，那么也有关于我们的投资holding 公司投资架构一些设置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我们的关于我们现金池一些相关的一些税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些我们投资控股公司费用规制的一些以及处理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刚才今天呢是我们这电话会议呢准备讨论的一些点。那么刚才呢我们在线下的这样一个上海地区的会员讨论呢，我们就刚才的128号文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做了一些探讨，包括很多公司share了一些关于5%的 markup 的这个比例，如何去理解，如何去处理，在实际操作工作当中，各地税务局不同的一些理解啊，我们做了一些讨论。那么顺便呢，我们也对我们各个公司的一些投资架构的一些不同的设置啊，这里面的一些架构呢做了一个讨论啊。那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就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些结果呢一些点呢，我们先请我们上海地区的会员代表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呢，主要是有两点。第一个是128号文投资128号文的这个费用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是我们投资控股公司架构的一个问题。我们这样，我们先在那个128号文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先请那个伊顿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亚区的这个税务经理 Max 我们来请 Max 来 share 一下。
北京的同行你们好。刚才我们讨论了一块内容，就是涉及到投资公司的这个128号文和86号文的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影响。那么谈下来呢，我总结一下，总共我们觉得有两点。第一，就是涉及到一个128号文里面原先有一个投资费不得抵扣投资费用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呢我们觉得就是说随着86号文出来呢，其实这个不得抵扣投资费用我们觉得其实是不需要再做这个纳税调整了。当然税务局各个地方的操作还不一样，以我们一顿公司的主管税务局来讲呢，他们是坚持要求，因为128号文还没有明确废止，所以呢他们仍然要求我们对投资费用按照那个公式做这个纳税调整的。那么我们也有些同行share了其他一些地方城市的税务局，那么有些呢还是比较 open 的，基本上呢他们觉得就是说这个不得抵扣的投资费用不必再按照128号文这样做这个相应的纳税调整了。所以呢对于这一点呢，可能我们的同行呢需要和那个主管的税务局啊能够有个沟通，了解他们的一个执行的尺度，那也许呢跟我们现在并不一定要再按照原先的不得抵扣投资费用那么做那个纳税调整，因为往往金额涉及到要纳税调整的金额都挺大的这个东西。第二点呢，我们当时谈到一个投资公司提供服务收费的一个定价问题。那么按照128号文，我们是按照成本加成5%的这个利润率这个方式走的。那现在随着86号文的出台呢，我们觉得就是说你这个5%在86号文没下来之前，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从 TP 角度，因为128号文明确规定我们可以按照5%走，但问题是现在随着86号文出来呢，我们觉得就是说 TP 方面的 uncertainty 就增加了，它在86号文里面没有再提5%这个数字了，只是说简单的说了句 arm's length。 基于这一点呢，我们觉得有必要就是说在做同期资料准备的时候，对于这一块业务呢，可能也需要做一下可比分析，以控制将来 TP 方面的那个 challenge 从税务局这边。 其他的呢可能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实务操作当中呢，其实作为控股公司，我们提供服务的对象并不一定单是100%的控股子公司，其实也涉及到 joint venture， 也涉及到那个海外的一些关联公司。那么对于这个操作呢，我们会员之间刚才讨论呢，其实有不少公司我们用的还是同样的方法，仍然是参照投资公司给子公司这个5%的利润加成的这个方式走的。当然从法规角度你不能找到一个直接的依据，不过呢我觉得就是说从同比分析的角度，因为我们毕竟以后可能这一块要抓起来了，那么到时候只要我们有一个同比的转让定价的一个分析支持我这个5%的这个合理的加成率，那这样的话我不管这个投资公司提供服务给子公司也好 joint venture 也好关联公司也好，那在税务上面我们风险还是可以控制的。当然就是对于 joint venture 可能我们在收费方面它并不一定会认可我们这个5%的率，因为这个涉及到那个 local partner 的利益，也许是3%或7%，那这些特殊情况我觉得可以再单独 address 的。总体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北京的同行你们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们北京的各位同行，不知道那个北京那个128号文税务局的一些操作，以及大家在这个处理128号文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看北京，我们先看一下那个辉瑞的那个傅先生不知道在吗？喂，喂，请问一下那个辉瑞制药的傅先生在吗？可能那个没有，可能在没有介入。我再看一下其他的同行，是来自于这个ABB 的 Jenny， 不知道现在已经播入了吗？喂，
可能要让他起声静音。
您这边喂，
我在呢。
是 Jenny 是吧？
是我。
Jenny 这样子，因为刚才我们那个上海地区的泄了一些，就是说对于那个128号文。刚才我们在线下讨论的一些情况，那想问一下，想跟您沟通一下，不知道就是说在您北京地区的主管税务局，大家他们在这个理解128号文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另外对128号文这些无论是一些投资费用还是一些关于 charge 下面子公司一些费用处理方面，不知道您还有没有一些问题想和我们上海地区同行沟通的。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正好前一阵税务局找我们去面谈，就关于128号文的问题。然后那个，但他们调的是2004年发生的那些母子之间的服务费。所以税局的意思就是说，2007年在新税法实施以前，这个128号文还是有效的。虽然以前可能抓的没有那么紧，但是他们。就是最后一次机会嘛，所以就是把那个128号文又拿出来，然后就对那个2007年的汇算清缴的数字，就根据那个文，然后就调整了一笔，本来是要退我们比较多的税，但是后来就调整了，就退了很少的，是这样。但是2008年呢，我们问了北京的就是涉办税务局的所得税科的一个科长，他就是明确说了，从2008年1月1号开始，128号文就不适用了。所以2008年的汇算清缴就不用调这一部分了。
OK， 那么我想就是说，因为我们好像刚才是上海很多的这个税务机关现在还是在查这个128号文，因为有些投资方面一些费用的话，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啊，这是上海这边的一些情况。那么。刚才可能我们北京那个爱立信的那个刘先生也在，就是说谈到那个可能北京很多地区税务局已经把这个放开了。我想
那个我想插一句，就是说在那个税总的网站上面，税总的网站上面不是都有就是各种他们发的文嘛，然后有一就是你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128号文你去查，它 它上面写的是全文失效。
是吗？
但是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上去查过，因为最早的时候是我以前的同事发给我的一个链接，然后我就上去看了，上面的确是写的全文失效。
嗯。
但是后来过一段时间我又上去看呢，他们就没写这几个字了，不知道是什么。
对，可能
应该把它截屏截下了。
啊，我们有 hard copy， 但是没截屏。
OK， 看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跟那个国家税务总局官员再要去 check 一下这个事情啊。OK， 那哎，
国家税务总局，我们以前的同事也倒是去问过的，就是他们所得税。就是以前的涉外司的一个处长吧，然后他是说这个文也失效了。
哦，那基本上现在我们得到的这个消息还是失效的这种，好像理解会比较多一些，不论是总局的角度。那么我想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吧。我们希望这个，因为刚才大家讨论，觉得这个文也是出的也是比较，对于我们实际操作来讲的话不 match 啊。我们希望能不能正式，希望税总有一个正式的这个文件能够出台说明这个失效的。OK， 我想问一下那个建议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不知道那个86号文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你们是，因为刚才我们在讨论非常热烈的是谈到一个5%的一个 markup 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边也是上海地区每个不同公司，可能大家在这个处理的情况也是不一样。想那个看看建议，从那个 ABV 的角度，你们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 markup 5%的这个问题的？
这个，因为我看了看你们里面提的，就是说全资子公司嘛，所以我们就是，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是合资的公司。
OK。
所以这个因为不是单，就是很简单的说5%的 markup， 因为这个东西是就是在整个 transfer pricing 的一个背景下的，就是整个 transfer pricing 的 study 里面，然后才这个就是现在因为大家都在做，我们反正也是在做 transfer pricing 的 documentation， 但是那个里面就是会不会涉及到这个部分，然后也包括因为现在有 cost sharing 的这个说法嘛。
对。
然后 cost sharing 呢，就是我也知道，就是曾经试着跟税务局提过，但是他们现在意思就是说太忙了，看不过来这些东西，就先放，就是这样。所以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见，这个可能还得再等等看吧。但是就是不知道08年这一部分。在汇算中交的时候会怎么样处理。
OK， 好的，好，谢谢那个建议这边。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辉瑞制药的那个傅先生是不是已经接入了，那个看看他这边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喂，好，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施耐德的那个 Peter， 我们看一下 Peter 这边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可以跟大家 share 一下。喂，
哎，
是 Peter 是吗？
对对对，
哎 ，Peter， 这样子，关于那个128号文以及86号文，我不知道您施耐德这边的一些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另外您这边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跟我们上海地区同行分享一下？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基本上税务局也没找我们，我们也没去找他们，所以还保持原样。至于那个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现在。那个5%的 markup， 即便这个128号文去作废的话，我想，这个5%它不是明确就作废的，就是现在只是一个不确定事项。所以我在想的话，这个，除非税务局来主动找你，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去找税务局去确认这个到底5%需不需要去做一个新的一个调整或怎么样。
那也就是说您还是先从目前来讲，您还是作为您公司来讲还是比较倾向于做那个5%的这个 markup 的。
对，我们目前不会做改变。
OK， 好的。那么我想大部分公司呢现在都是从保险起见来讲，我都是这样去进行一些处理的啊。OK， 那我想那个我们关于128号文讨论刚才呢也做了一些总结，我想如果我们会我们电话机前旁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会员呢，大家有一些 问题的话呢，可以再次和我们同事取得联系，您可以拨打02162705678/1013分机找徐康康徐小姐。如果说您有您在我们待会儿讨论过程当中有些具体问题的话，可以接入和我们共同去探讨啊。好的，那么关于128号文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再多的，不知道我们上海在其他同行有没有一些补充关于这一块。好，
我是说就是关于128号文，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认为是一个失效，因为86号文的出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想打破那个5%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率水平。其实总局的意图我个人认为是想继续回到让市场来去决定每个公司之间的这种服务你的利润率水平，而并不是说有总局指定的5%的利润率，所以他是想回到一个由市场来决定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他的意图是在于此。这就是
好，我们刚才我们那位同行是来自于那个 BP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那个哈利啊，那高级税务经理来细致了一下他个人的一些观点。好的，那么我们就128号文的讨论呢先告一段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刚才呢上海地区同行呢，我们谈了一些架构，就是我们公司holding company 一些 structure 的一些 arrangement， 各不同的，我们刚才有很多的一些公司的代表呢，会员代表呢也 share 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experience 啊，对于各自公司的一些包括设立这些架构的一些一些考虑。那我想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东道主，来自于这个益海嘉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税务总监傅铁先生呢，来跟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我们对于那个 holding 公司的 structure 的一个总结吧。好，我们有请傅先生。
大家好，各位同行，总结谈不上，只能汇总一下大家意见。这个刚才我们集中的围绕了这个 C2C holding company 的这个架构和职能两方面，我觉得开展了一些讨论。架构的话，一个是这个 F 科说也经过调查之后也汇总了一下这个现状是怎么样的，包括我们也通过大家的一些这个态度或者是这个讨论内容，也能看得出我们将来一种趋势。整个从这个它的调查来讲，看出来我们大部分的架构的话都没有把这个我们在中国的设置这些subsidiary 然后放到那个 holding 下面。但是从趋势来讲，当然原来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从其他从资本战略的考虑，从等等等等各方面的考虑。但是从现在开始呢，我看大家一种趋势的话，都觉得在2008年以后，在新的所得税法执行以后，都趋向于利用这个两个经营企业之间相互的股息红利免征这个企业所得税这一点，然后再结合一下自己本企业的资本战略，集团资本战略，趋向于把这个进行。而且另外一个就刚刚下了50号文件，这种重组文件，如果符合在里面的话，我相信很多企业他有这种意愿去想进行一次安排。架构方面，从职能方面的话，就我们感觉大家集中了两个话题，一个是集中这个职能，还是这个分离这个职能，基本在这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当然这个大家有的这个同行也提到了关于分销这个职能，这个分销这个职能如果集中的话，我担心从两个方面，一个是 TP 方面的角度考虑，一个是另外从我们去这个参与这个招标竞标方面可能有些考虑。这样的话这个我当然我从里面我觉得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享一个经验，我得到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有分销职能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 holding 有分销职能的话，更多的考虑是那种有限分销，这样的话可以能够保证，因为我们在我们的 holding 里面如果其他职能的话，有限分销这种方式的话，可以避免我们产生一种亏损，一旦亏损的话，恐怕很多事情你都很难解释了。哪怕你即使你其他方面你处理的再好，比如说可能你那些费用处理那 service fee 的话，你 markup 可能你再高，如果你亏的话，恐怕将来都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事。另外的话也提到了一个这个研发的一个职能，研发职能的话，这个我们刚才这个我们也同行也提到了，看来是不是可以考虑通过这种服务外包这种形式，因为苏州已经在服务外包方面走了一步，各方面政策相对成熟，其他地方呢也 这个国前段时间国务院也发了文件的话，就说要把这种职能的话，这种服务外包这种操作，要在其他全国其他地方推广，包括政策上优惠政策也要推广。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从这方面也是一种将来的考虑。第三个的话提到了这种职能方面，提到了一个这种管理服务这方面。大家都把一些那个共享服务中心这种 shared service center 这些职能放在这个 holding 下面，放在 holding 里面的话有它的好处，就是说可以对内控的要求更有效率而且标准化，这个是不言而喻的。这个里面当然里面这个如果提到集中的职能的话，还有一个考虑，如果把它放到刚才那个架构方面已经提到了，关于股息红利这个可以起到一个免税效果。当然整个来讲就是说从职能方面更多的话，我个人感觉好像大家是那种这个集中和分离有点像围城那种感觉，好像已经集中的想分离出来，已经分离的处于分离阶段的想集中进去，所以这个可能要根据自己企业的发展情况和这个企业的实际的这个现状来做一个判断啊，还不能做一概而论。但是从架构方面来讲，我能基本能看到这种趋势，整个来讲还倾向于进行重组。当然这个是首先要结合你本企业的一个资本战略，比如说你想要将来可能要分离出去这部分公司或者企业的话，你可能考虑这个不要把它放到这个 holding 下面。如果你要考虑从一个长期规划、长期战略发展都是有需要给中国本土的话，这个可能放到 holding 下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基本上大家的意见就是汇总成这样的情况。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那个傅鼎先生。其实我们刚才对于那个架构这一块呢，做了一个还是大家在这一块的一个问题讨论的比较激烈的啊，比较激烈。这样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因为我们同事这边谈到好像我们有一个同行可能关于128号文有些问题，我们来。OK， 可能那个问题他已经解决了，他这边不问了。OK。那我想这样子，我们今天讨论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点，那么我们关于那个现金池的一些点我们现在还没有讨论啊，刚才也是到了一半，那我想我们还是继续下去接下来我们的这样一个现金池的讨论。那我想那个现金池呢是我们现在 holding 公司呢很多在常用的一些融资方面的一个手段。那么因为我们在这一块呢融资的话呢我们非常灵活，但是呢在新税法框架下呢我们会出现一个 TP 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那个资本弱化会有这方面一些问题，包括其实我想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同行大家已经交了那个114号的那个九章关联业务交易的往来报告表，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第七章表这个融资这一块，对于这个现金池我们怎么样去进行安排确实非常头疼啊，因为它如果融入融进融出的话，这个资金量会比较大啊，所以你可能如果写在那个表上的话可能会比较难看一点啊，税务局可能会再把这个，因为这个问题呢确实我也跟那个总局的国际处的官员呢做过这方面的一些沟通，确实从他们角度来讲的话也没有一个非常这个明确的这样一个答复啊。那么据我们了解的是他是希望把这个融进融出的话，根据上次我们也做了一个线上的讨论，是把它放在一个其他的这个项下啊，其他项下。那么当然我们现金池呢除了这个 TP 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我想我们也跟大家 share 一些这方面。这样我想那个 Jenny 这边好像我记得之前提到过一些问题是吧，现金池的。
对对对。
那这样我们请那个我们这边上海地区会员那个云创德布赛的 Jenny， 因为 Jenny 之前呢我们也发了关于现金池的一系列问题，关于 TP 的也有关于一些 BT 方面一些问题。那么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也群发了一下所有 S Council 的会员，好像大家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些答复，我们请 Jenny 把这个问题能够 share 给大家。
因为我是一直都没有准备，主要是说关于现金池这块的话，主要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缘起呢，一个就是说关于那个 transfer pricing 现金池的这个 这个借贷的利率各家公司是如何确立的，我也可以 share 一下我们公司。那么我们的话就是以这个最低的那个协议存款利率加上这个一年期的一个金融机构的同期贷一年期的一个活期贷款利率，然后相加除以二，这样得出来的。据我们的 Treasury Department 说，那这个的话也是同行比较多采用的一个方法。那我们的这个利率的嘛的话呢，现在是3%左右，那么就会低于现在一年期的一个活期的一个银行的贷款的利率。那么这种的定价方法它会不会受到一个 transfer pricing 的 challenge 呢？这一块我们暂时还没有跟税局有进行过一个沟通。那么另外一方面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自从2009年1月1号新的营业税法颁布以后，那么金融机构对于现金池这种安排，它对营业税的一种代扣代缴的义务，那么很多都已经停止履行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企业就要自行去计算这个现金池我的Member account 以及 Master account， 我应该怎么样以什么样的基数来计算我的营业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现金池比较新的安排下面，我们去怎么样去交我们的印花税，这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那么就营业税来讲我们的安排是这样，以 Master 的名义所借出来的钱给 Member 去用，那么所就是说当整个现金池是在一个负数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我的 master 需要向银行另外借一笔钱去给我的 member 银行member account 去使用。那么我之前也提到我们的现金池的这个借贷的利率是低于银行的一个借贷的利率，也就是说 master 公司它会有一块 additional 的一块资金成本，那么这块资金成本的话我们是会 charge 到Master Member Account 里面去。也就是说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当我们计算营业税的时候，我们是指我们 additional 的这块资金的成本，我们需不需要去缴纳营业税呢？